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神奇的项链。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善恶一念间要讲给您的是心存善念福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建扬子局被网判5年，当地迫害法轮功人员遭恶报； 辽宁78岁张军被网判3年入狱，内蒙古王小燕被当地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南平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子菊，2021年12月22号被南平市延平区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杨子菊老太太家住南平市蒲城县，2021年1月19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便衣跟踪绑架，警察非法抄了他的家，家中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杨子菊被非法关押在南平市看守所。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是地处福建最北端的一个小县城，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这里的学员也一直遭受着当局的残酷迫害，就连八旬老人都不能幸免。原蒲城县公安局局长黄小坚积极推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后因倒卖炸药被双规，削去局长职务，下放到延平区当一名普通警察。蒲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勇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05年，王勇在去南平市公安局接法制科长来蒲城密谋迫害打压蒲城的法轮功学员的途中，途经临江镇和大卡车相撞，市局法制科长当场毙命，王勇撞断一只手臂，门牙被撞掉。王勇作恶事殃及妻子，他的妻子后来得了乳腺癌。前蒲城县政法委书记刘锦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15年因贪腐罪被判8年重刑入狱。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军女士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2021年12月21号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目前张军被非法关押在三监区，监区不允许家人会见以及与他通电话。张军现年78岁，他在学生时代被共产党灌输所谓的主动改造思想，勤工俭学，积极参加劳动，17、18岁就特别争强好胜。瘦弱的他是学校的学雷锋标兵，劳动大红榜上的第一名。当时张军的身体严重透支，年纪轻轻得了一身病，肺结核、胸膜积水、腰肌劳损、心动过速、贫血、神经官能症、失眠等等，他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求生。1995年，张军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他变得善良谦和，性格更是开朗许多，不知不觉中无病一身轻，没花一分钱，所有的病都好了。张军身边的亲朋好友看到他修炼后的变化，纷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19年12月4号，张军与女儿董梅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女儿董梅被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诬告到沈河区法院，被法院网判2年，张军2周后被放回家。2020年8月20号，张军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被新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监视居住。12月23号，张军被警察带走。次日，张军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王小燕女士曾在巴林左旗邮政局工作，她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2021年5月，王小燕的养老金被社保局无理停发，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1996年，身患多种疾病的王小燕修炼了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练功仅仅1周的时间，身体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以前，王小燕的家庭因她生病而沉闷，自从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家庭变得欢声笑语，一派祥和，还与多年不来往的婆家人重修旧好，他们对王小燕称赞有加。在单位，王小燕连年被选为模范，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她。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王小燕被非法劳教2次， 多次被非法抄家、罚款，无数次被骚扰。2009年9月13号，王小燕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回家的路上被临东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们拿着他家的钥匙私闯民宅，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王小燕被网判四年，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5月份，当地社保局突然停发了王小燕的养老金，当时她正在照顾78岁病重住院的母亲。王小燕是一人生活，养老金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社保局停发她的养命钱，使王小燕身处绝境。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是属于一个人退休前付出劳动，在晚年获得的回报，是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停发养老金，任何停发养老金的做法都是违法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纪念转法轮发行27周年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出版27周年的日子，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于1月1号至9号举办纪念活动，邀请书店的客户、周围商家以及以前参加过法轮功免费九讲班的学员参与活动。活动期间，天梯书店安排大家一起阅读转法轮，随后交流了各自学转法轮的体会。报社的经记者说，开始读转法轮后，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胸变宽广了，可以放下不相信别人等不好的心。今年60多岁的经营建筑承包公司的李载烈先生说，读转法轮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越看越爱不释手，同样的词句每次读会有新的感悟。在天梯书店出售的书籍中，转法轮是累计销量排名第一的畅销书，这本书当初在中国刚出版时人气也非常高。1994年转法轮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十大畅销书之一，被北京晚报评为一二月畅销书，转法轮卷二被北京日报评为四月份十大畅销书之一。当时在中国，气功热风靡全国。转法轮的作者，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获得了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李洪志先生还连续四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首尔天梯书店的代表张淑女士说，我们之所以召开本次活动，是因为读过转法轮的很多顾客说的话令人感动。她说，很多人在人生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在很多方面如愿以偿，但内心里总是觉得缺点什么。读了转法轮之后，觉得把这个缺憾补上了。很多人觉得转法轮就是自己在冥冥之中等待的和期盼已久的，我觉得这么珍贵的书籍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韩国天梯书店是专门出售法轮大法书籍的书店，同时也提供咖啡与茶的服务，每月召开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人们可以去那里免费学习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0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为助纣为虐者进一言。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进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踩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小学五年级的童宇突然变得狂躁易怒，行为怪异，到了不得不休学的程度，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没想到自从戴上姥姥给的一条项链，他就一天天平静下来，并逐渐恢复了正常。今天的修炼故事题目是神奇的项链。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我们就叫他童宇吧。童宇原本和他的同学们一样，每天快乐地上学读书，有一天突然变得狂躁易怒，还动不动就说要离家出走，整个人完全失控。无奈之余，他只能休学了。家人带他到专科医院检查，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却都无济于事。后来他的姥姥送给他一条项链，自从戴上这条项链之后，童宇逐渐正常，他又能上学了。亲朋好友眼见变化，既高兴又感到神奇。这是怎样的一条项链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神奇项链的故事。童宇从小和别的孩子一样，没看出有什么特别。2019年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逃课，不愿上学，不按时完成作业，还开始顶撞老师，时常和同学发生冲突，搞得老师总给家长打电话。后来他妈妈一看到是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都不敢接了。童宇去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家长每天送他去学校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到学校门口又跑了。他跑的时候拽都拽不住，他甚至会把书包和校服一起扔进学校附近的垃圾箱。童宇不想去上学，也不愿意待在家里，无论家人怎么开导安慰都不行，家人和他很难正常沟通。 后来童宇的表现越来越怪异了，他暴躁、易怒、发狂，时常大吼大叫、大哭大闹，说话也是怪怪的。有时他不去上学，自己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大商场里去玩，在商城的大屏幕前看动画片，要不就到商城的手机专卖店去玩那里的样品手机，或者到那里的书屋去看书，一待就是一天，不吃不喝，家里人去找也不回家，直到商城9:30关门他才肯回家。童宇在家里控制不住情绪时，就疯狂地大喊大叫，甚至敢打人骂人。他每天早上3点多钟就起床，只要他一起来就闹得全家不消停，四邻不得安宁。他妈妈给他买的保暖内衣他从楼上扔下去，给他配的眼镜说扔就扔了，为了方便找他专门给他买了个小天才手表，可是没几天手表就丢了。一问才知道，他不想让家人找到他，把手表扔到雪堆里了。他有时还自言自语地说要去跳楼，或者说要离家出走，搞得家人心力交瘁，整天为他提心吊胆，生怕他哪天会发生什么意外。他家的亲朋好友也都为他担心，帮着想办法缓解他的情绪，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这期间，学校也建议家长带他去医院检查，并说，不然他上学时需要家长到校陪读。不得已，他的父母为他办了休学，并带着他去了相关的专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同时还为他找了有名的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给他上课，进行心理疏导。但用尽了各种办法，依然无济于事，他的神情日益颓废，面容一天天变得灰暗，全家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走投无路之际，童宇的姥姥送给他一条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项链，姥姥帮他戴上时还告诉童宇说，这是一条神奇的项链，能给你带来好运，让你快乐平安健康。原来童宇的姥姥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从1996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前他体弱多病，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随身带着各种药，治胃病的胃友，治失眠的骨维素和安定片，治肝胆病的鸡骨草丸和消炎利胆片等等。修炼法轮大法后，以前的多种病症都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消失了。而且他还听说不少人没有练功，只是常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疾病痊愈了。童宇小时候常常待在姥姥身边，姥姥也经常让童宇念法轮大法好，童宇上学后和姥姥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眼看着全家人想尽办法都无法让童宇恢复正常，童宇的姥姥心想，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了这个孩子，于是他在心里虔诚地求大法师父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把项链给童宇戴上后，没想到童宇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谢谢姥姥对我的不离不弃，我还想像小时候那样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姥姥看着他饱含感激的泪眼，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相信童宇有救了。这条项链提醒着童宇经常念着法轮大法好，自从戴上这条项链，童宇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平稳，渐渐的不那么烦躁易怒了，心情好的时候能和家人正常沟通了，而家里每天也都播放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济世，因为纯正美好的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身心愉悦。到5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童宇又能够正常上学了，每天放学回来写完作业后还能帮着妈妈干点家务活，童宇的妈妈是做快餐小生意的，童宇也能帮着分担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乐在其中。童宇现在上6年级了，学校的老师都说 那时看他真是要废了，也真为他担心。现在这孩子没问题了，小学可以顺利毕业了。现在童宇每天都在心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和小朋友们相处。看着他的变化，童宇家人和亲朋好友都为他感到高兴，并对法轮大法感恩不已。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讲讲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它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10几壶之多，5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 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标，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十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五年八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下来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心存善念，福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张红，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守住心中的善良，不参与迫害。他的善念为自己带来善果，不仅躲过灭顶之灾，一家人更是生活无忧，事事顺心。来听听张红的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20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中国红传的时候，张红在一所中专卫校就读，他的一位老师练法轮功，也向学生们介绍过法轮功。这位教师正直、善良、聪慧，给张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认定大法肯定是好的。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被蒙蔽。
年轻的张红搞不清楚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反感电视上关于对法轮功的播报，尽量的不看不听。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绑架关押，有的学员为了抗议非法关押，维护自己的信仰，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式反迫害。监狱警察会调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参与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灌食。张红在一所大医院工作，他所在的科室正好负责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食，他心里面很抵触反感，不愿意干迫害好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迫于工作压力也不敢抗议，他很是发愁，担心碰到被派去做灌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大法真相，就借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感觉非常的为难。这位学员于是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法力无边，只要你不想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谁也没有权利逼迫你对大法犯罪，你就绝对的碰不上灌食的事情，因为众神在观察着人的一思一念一行。于是张红就在心中求大法师父，结果十几年的工作中，他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灌食的情况，都是其他的同事去做这件事。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被安排配合一位主治大夫去灌食，他正在发愁，突然接到电话说不用去了。张红发自内心的感慨，大法真的这么灵，人想什么都知道。张红的善念也给自己带来了大福报。2008年5月，她和丈夫想出去旅游，计划去四川景点游玩。堂妹知道后，就极力地向他们介绍河南景点，于是他们改变了行程去了河南。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朋友急切地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张红告诉朋友说已经安全到家。因为他们临时改变了旅游线路，躲过了罕见的大地震，幸免于难。冥冥中张红感到，善待大法弟子真的会受到神佛的呵护。有一次张红突然肚子疼，拍片显示得了肾结石，他疼痛难忍，食水不进。本院的大夫说需要激光碎石四次，他碎了一次时疼痛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就打电话给他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于是开车把他接回了家，一起观看了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结果张红没有再做激光碎石，结石就没有了，这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在医院工作，张红见到不少离奇古怪的病，病人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表情时时敲击着他的心，特别是车祸或者是各种意外事故夺走人的生命时，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是让张红心痛。他感到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在天灾人祸和病痛面前太渺小了。他相信大法，祈求神的呵护，还经常嘱咐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习惯，时不常地念着九个字。张红曾经主动拿出2000块钱给法轮功学员做真相资料，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他还把被人丢弃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捡回家，擦干净，不但自己看，还读给孩子们听。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智力超常，大孩子多才多艺，文化课在班里面名列第一。张红结婚的时候，婆家很穷，他们夫妻俩白手起家，丈夫在一家国企上班，学历也不太高，为人又耿直，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按理说，这样的人在当今的社会里很难升迁。然而自从他们结婚后，丈夫一路顺风，由普通工人升到中层领导。十几年中，夫妻俩不但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而且在市里先后买了2处楼房，都是房价最低的时候买的，买到手之后房价就飙升。张红为人朴实善良，从没有刻意追求什么，然而他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获得了大福报，得到了别人挖空心思用尽计谋也得不到的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
得周全，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凡走人世间，常有病痛缠，
不辨是与非，造孽多病患，今有新冠毒，如何避解难，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身有得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